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境界有声，
境界有声推荐阅读。不懂十字架，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。作者：李天恩。基督徒若逃避十字架，生命从哪里长进呢？真实生命若不经过十字架的压榨、破碎、剥夺，怎能显出生命的真实呢？生命在哪里？是在道理中、聚会中、唱诗祷告中吗？虽然也是，却不是真实的显露。但在十字架压榨破碎的时候，生命才显得更真实。不经过十字架，从何为主做见证呢？因为我的里面有主的生命，所以我相信主。虽然肉体受折磨，几乎没有信心了，但是主加我力量，让我知道我是神的孩子，不能离开主。若否认他，将来就不能见他的面。这是从生命里面发出来的，因此有能力。若想叫主使用我们，把生命释放出来，只有这一条道路。经过主的十字架，复兴的能力就显出来了。时间不能限制，被造之物不能限制复兴的生命。经过十字架之后，即使把我们放在皇宫里，我们也不会放纵肉体，不会骄傲，就是叫我们当囚犯，也不会自卑自怜。有人说，真基督徒可以与皇帝同坐，也可以和乞丐同行。为什么？是因基督的缘故，是为福音的缘故。像但以理一样，昔日当总长的时候敬畏神，而后被扔在狮子坑中，还是照样敬畏神。生命是不受限制的。若不经过十字架的破碎压榨，怎能证明生命的能力呢？主与我们同在，主所赐的平安人不能夺去。倘若我们没有经历患难、疾病、忧伤，怎能知道主的平安伴随着我们呢？光讲平安的道理，平安在哪里呢？平安是在特别的遭遇中。1956年，我住在苏州，我的隔壁住着一个大学教授，是基督徒。那年除夕之夜，他走在院子里，一不小心将牙磕掉了一个。按人看来，明天是大年初一，今天把牙磕掉了，这是不是太倒霉了呢？可是没有想到，他却说，真是感谢赞美主，虽然门牙掉了，但是我并没有送命，还能为主活着，这算不得什么。再者，因我没有门牙了，明天别人请客吃饭，我就不能去，可以逃避虚浮的酒席了。这是何等不同的认识啊！是的，若不经过特别的遭遇，怎么证实我们的信仰是真的？不经过特别的管教造就，怎能知道主与我们同在？主什么时候听祷告呢？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、疾病的时候、没有指望的时候，恳切地求主。这时 主就听我们的祷告，难处就过去了，我们就能为主做见证。主真是奇妙。倘若我们在安逸的生活中十分平安顺利，像那无知的财主一样，怎会需要主？怎能体会到主爱我们？我们也许会夸耀自己的钱财，夸耀自己的聪明，而我们经过了十字架所夸耀的，并不是物质的丰富，而是借着不幸的遭遇、贫穷、疾病、患难，认识神的眷顾和神自己。这时，生命的能力就显出来了，即使一切全部失去，我还能欢喜快乐。我们是否愿意为主舍弃一切？若不肯为主舍弃，最后还是两手空空。地上的一切不能带到永世里去。我们为主的缘故放弃一切，主必定赏赐我们。我们奉献给主，为主而活，我们的人生何等有价值！谁能把一个人转变过来呢？世上的君王是靠权势治国，靠法律、经济、军队，可是他们能把罪人转变过来吗？监狱的犯人很多，囚禁一年两年就能改变罪性吗？不可能，甚至犯罪犯得更厉害。但一个人信耶稣之后，他的人生完全转变了，不但不去偷窃，反而还偿还别人。做真正的传道人，比任何人都有价值，比当宰相、当政治家还要有价值。可是，我们肯不肯把自己摆在主的工作上？是否甘心跟从主，终身跟从主？无论穷也好，难也好，苦也好，死也好，如果我们完全为主摆上，做传福音的使者，主能不用我们吗？我们先把自己破碎，把世界丢弃，把旧造对付。可是，我们有没有认识十字架？有没有活在十字架里面？肯不肯把自己的终身摆在十字架里面？主啊，旧造在我里面很多，还没有被你破碎，没有被你洁净，没有被你拆毁和剥夺，所以我不能被你使用，福音在我身上没有果效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今天我再一次奉献给你，求你光照我，鉴察我，把我的旧造通通拿去，使我活在新造里面，让圣灵当家，使我的新生命活出来。我们要寻求神，要侍奉神，若不在十字架里面，那是最愚昧软弱的，也不会有什么生命果效。世上智者能人多得很，哲学家多得很，但他们都不懂得十字架的道理。从人的眼光来看，十字架的道理太愚昧了，为什么神救人用十字架的方法呢？他们不懂这个奥秘，不但人不懂，连天使也不懂得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天使也详细查考这事。神为何用这个办法呢？自己要到地上来，生在马槽里，长在拿撒勒，被人厌恶，最后被人处死，从地球上赶出去。这个方法这么痛苦，按人看，这样愚昧，付这样大的代价。生 神有能力打败撒旦，叫人的生活都转变过来，叫天地万物都转变过来，重造一个世界让人享受，这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法把人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呢？这个大的奥秘我们怎能明白呢？若废掉十字架，人和神便没有关系了，人就不能到神那里去，这真是个大的奥秘。一个跟从主、侍奉主的人，若不是圣灵开你的心窍，你就不懂得十字架的道理，你也不肯拣选这条道路。你若看见了，就会放下一切追求主，不管人怎样讥笑你、逼迫你，还要往前走，因为你发现了这个奥秘。好多年前，一个冬天，我路过一个城市，临时在那儿住了一晚，第二天一早还要赶路。那是文化革命末期的时候，白天不敢露面，天亮以前要离开。那夜刮了一夜北风，我们几个同工一起走，刚刚出了市，便看到前面黑压压一片人。我很吃惊啊，天这么冷又这么早，他们做什么呢？走近一看，原来他们是在抢着弄煤，因刮风的缘故，许多煤刮到了路上。我正在看的时候，圣灵说：孩子，你看见没有？他们为一点点煤尚且这样努力，不怕冷，不怕脏。主基督是至宝，你付什么代价为主？从那一天起，我里面看到了一个异象。主啊，我追求你，跟从你，真是不配。我若认识你，无论财富、地位、学问，都愿意看作粪土，竭力向着标杆直跑。可我们却走一步，东张西望；跑两步，嫌路太难，还要和别人比较，自爱自怜。我们是没有看见这个大的奥秘啊。今天的教会很可惜，在生命里侍奉的不是没有，而是极少极少。虽有在生命里的侍奉，但不是经常有，而是偶然碰到一次，在某一次聚会中或祷告聚会中，圣灵一做工，来一次复兴力量，可是很快又消失了。不能活在生命的侍奉中，所以教会建立不起来。生命在哪里？在十字架里面。若没有十字架，我们无法得着神生命的能力。主耶稣是生命的源头，我们怎么到主跟前去呢？怎么和主发生关系呢？只有借着十字架这个管道，主的生命和能力才能到我们里面来。神若不祝福我们，不看顾我们，我们跑到天边也没有办法。只有伏在神的手下，怎么伏下呢？没有十字架，谁肯伏下来？神不用十字架压住我们，谁肯顺服神呢？跟从主受苦，谁也不愿意，没有一个人情愿为主吃苦，都是古利奈西门式的人，勉强背着十字架，不得不忍受，不得不谦卑，不得不忍耐，不得不顺服。可是一顺服，便蒙了大恩典。若早知道这个奥秘，早就愿意顺服神了。伏在十字架底下，真是有福。 从来没有一次顺服神、背上十字架、不蒙大福的，不管肉体还是灵性都是如此。所以十字架的大能世人参不透，智慧人参不透，有学问的人参不透，只有真正顺服神的人经历后才明白，未经过之前还不明白。虽经过十次，我还是不愿意接受十字架，还以为神苦待我。经过之后才明白，神并没有苦待我，圣灵没有开我们的眼睛，就看不透这个奥秘，不懂得这是神的大能、神的智慧，这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，也失去了神的恩典。我常想，主耶稣流血舍命救了我们，能不管我们吗？能不挂念我们吗？我的病他不管了吗？我的难处他不管了吗？若是我们做生意赚钱，买了一样宝贝，恐怕我们白天看，晚上也看。神的儿子用舍命流血的代价买我们回来，他岂能不管我们？岂能叫我们白白受苦吗？不可能。我们偶然失败软弱，他还是爱我们，但人把神的爱忘记了。一思想神的爱，我们还敢犯罪吗？就不愿意再犯罪，再爱这个世界了。神这样爱我们，无论贫穷、富裕、健康、疾病，神所安排的都是好的。神叫我生病，叫我遇到难处，有神的美意在其中。我们只有顺服神的旨意，走完我们的路程，他不会不顾念我们的。几十年来，我遇到许多跟从主的人，我没有见过一个受苦的人神不祝福的。有的人在受苦时变了心，爱世界去了，神还是怜悯他，把他从世界中拉回来。当他伏在神面前时，神还是如此恩待他。有的人甚至几次离开神，体贴肉体，顺服人情，去爱世界，神几次把他找回来。到年老的时候，他后悔自己一生没有好好爱主，一旦专心爱主，还如此蒙福。神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能做见证说，神实在爱我，我虽不爱神，神却是爱我。我软弱，我灰心，我信心小，他更爱我。我躺在失败里面，他抚摸我，拥抱我。我不能不说，主啊，你真可爱。我不能不跟从你，不能不侍奉你。世界啊，你去吧。主耶稣舍命的爱，我怎能舍得离开他？凡事都不可勉强挣脱，神看疾病苦难在我们身上对我们有益，我们一顺服，疾病并不影响我们与主的关系，不影响做主的见证。我们若有信心，就必蒙大的恩典。我们若顺服主，福音就有了出路。可是我们不伏在十字架底下，难处一来就胡思乱想，什么信心也没有了。我们看不见神，难处把我们的眼睛遮住了，一叶障目，不见泰山。即使大光照耀我们，我们却什么也看不见，非常可惜。早几年我去温州，在一位弟兄的家里住，他说，叔叔，为我感谢主。我说， 有什么事啊？他说，主亲自向我显现，主呼召我，叫我传福音。我问，什么时候？他说，已经2年多了。我说，那你为何现在还在工厂里工作？他说，主呼召我，我也愿意听，可是两个孩子正在读书，妻子的工资很少，若我丢下工作，谁养活我的孩子呢？谁顾念我的家呢？所以我就向主讲个理由，求主给我3年时间拼命赚钱，我计划赚10万块再去传福音。我说，弟兄，你真聪明，怪不得神呼召你，因你会打算，我却是愚蠢得很。第2年我又去了，问他，你赚了几万？他叹了一口气，哎，不行了，水涨船高，物价飞涨，我要赚到15万才够用。我说，到明年也许要赚20万才行，这样你永远不能为主传福音了。他没有信心，我不能再说什么。可是又过了1年，他到我家找我，我问，你是从温州来吗？他说，不是，我是从云南来。我说，是做生意吗？他说，不是的，是为主传福音去了。我说，你怎么这么胆大？你的生活谁照顾呢？恐怕你的儿子失学了吧。这位弟兄一笑，叔叔，我真是太蠢笨了，神呼召我能不管我吗？神叫我看见，即使再赚30万也不够，于是我撇下家庭为主传福音，我的生活交给主了。几年前我见到这位弟兄，他还在为主传福音，他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。神的旨意临到你，不要自作聪明，自己打算。有一首诗歌中说，千打算万打算，不如神一打算。将你的忧虑和重担都交给主吧，他能担当你一切难处。是的，神能救我们灵魂，不能负责我们生活的责任吗？神的旨意若不清楚，自己再发热心，神也不悦纳。若神的旨意清楚了，你大胆交给主，尽管去吧，做奸就做奸吧，谁能拦阻神的工作呢？若是顺服主，教会就蒙恩典。问题是，我们能不能真正顺服主？罗马书8章28节说，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意思是，神发动万物为基督徒效力。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，只要我们肯爱神，肯听神的话，天上的、地上的、隐藏的和明显的，都要为我们效力。我回想起自己跟从主这50年来，神真是爱我，从来没有亏待我。当我愿意顺服主的时候，主能兴起环境改变一切，能变动政策，为成全他的计划。我的孩子受患难到了，应当放他出去，不但能出去，而且能光荣地出去，从劳改队用马车送一名犯人出去，从来没人见过。他们曾说，就是到我的头发白、牙齿掉光也不会放我，可是他们说话算数吗？这是神的作为。因此，当有难处临到我们时，不要怨天尤人，即使我们的妻子儿女做错了事，也不要埋怨，先检查自己，为他们祷告没有，提醒他们没有。只要我们和神的关系亲密无隙，在神看来便没有难成的事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 我们若不受一些熬炼，不勉强我们背十字架，我们就不愿意背十字架。北方有一个老姊妹，她对十字架是这样解释的：十字架，远看真可怕，近看没办法，可是背起来，并没啥。什么意思？十字架看起来似乎可怕，可是临到我时不背不行，没有办法。但背起来后，并不重，没什么了不起。这是他的经历。他的话真成了属灵格言啊！甘心乐意背十字架的人并没有几个，都是勉强的。一勉强不要紧，从此人就乐意跟从主，愿意做天国门徒，愿意受逼迫受辱骂了。中国的福音兴旺，是因为十字架重，被剥夺被拆毁被压榨的人多。神这样拆毁中国教会，老我和旧造被剥夺被压下去后，新生命就焕发出来了。这个能力无可比拟，谁也挡不住。十字架实在是奥秘的真理，也是最重要的真理。离了十字架，我们就无路可走。若有人否认十字架，怎会有路可走呢？你神的儿子从这条路把救恩做成，从这条路回到天上，登上宝座。教会历史也告诉我们，使徒们、圣徒们都是从这条路到天家去的。难道末世的人可以走另外一条路吗？不可能。所以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重要。这条路是生命的路，有永生在里面。不单是受压榨被破碎的苦难道路，乃是新生命的路。被剥夺破碎的是旧生命，被建立起来的却是新生命。我们若看见这一点，就乐意照着主的脚踪往前走。我们只能忠心耿耿地走在主的脚踪上，步着十字架的后尘，见主的面，在那里和主同享荣耀。每走一步上去，神叫我们看见这里面不是痛苦、羞辱、损失，而是更大的恩典，更大的荣耀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跟从主走十字架道路是最好的道路。但有时候肉体不愿意，因肉体离不开旧造，总想对世界再留恋一点，只看到眼前的，却忘记永远的。虽然如此，主还是爱我们，他不会叫我们随便堕落下去。主用各种方法提醒我们，有时借主的话，有时借着主的仆人警戒我们，有时主借着家庭或同工环境造就我们，雕琢我们。这是神爱我们。求主给我们一颗真正顺服他旨意的心。我们没有力量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叫我们能顺服他的旨意。只要顺服，就能把路程走完。不是我们励志，不是我们有什么愿望，乃是绝对顺服主的带领。只有一个方法，顺服就能称义，顺服就能成圣。